好久不见，没想到年前还能更新一期。这是我和 Let 应得到 APP 的邀请，与罗振宇老师直接连麦，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做小而美的产品还是创业的好机会嘛。说实话，跟罗老师连麦之后才发现他的问题还是非常犀利的，具体就不再多说，大家可以直接来听后面的内容。
你好，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到了第八年，那这一年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我们想把整个跨年演讲生成的过程干脆暴露给大家看。每年呢，九月份之后，我们都会开大量的策划会，得到在内容江湖上还是有很多朋友的，而这些朋友呢，他本身又处于信息枢纽这样的位置啊，所以跟这些朋友一场一场的策划会开到今天，这是第24场。每一场我们都带着对某个特定领域特定现象的一个疑问，然后请来了嘉宾老师。我其实心里就是四个字，叫何以教我啊，就是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好，那今天第24场策划会我们请来了，如果你是得到用户你可能会熟悉，因为他跟我们有合作啊，叫浮墨笔记 Flomo， 所以我也是他的用户。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在得到有没有订阅课程，我是你们的付费用户。对，
我也是。
好，浮墨笔记的两个创始人少南和 Light， 但是有趣的是他们俩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这不是因为他俩出差啊，他俩平时就这样。更有趣的是呢，这家公司只有这两个创始人，然后据说最近招了一个前端程序员，这家公司就这仨人。这么有趣这么好的一个产品，但是以这么简洁的结构，而且还不在一地办公，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组织，在前些年的互联网大潮里面是很难见到的啊。过去我们可不是这样的，打仗就是为了带队伍嘛，队伍越滚越大，仗越打越胜利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这是过去我们默认的一个生存和行进的方式。但是今天有人说啊，不啊，我要另外一个方式活，这活法成立吗？我相信今天对 Flomo 的这场采访可能对很多人思考自己的生存方式会有启发。少南，我提前没跟你勾兑啊，你介不介意透露你们现在就是你们的收入主要关系收入？对，因为你们的收入当中是有我一份的，你们年费我也交了，然后你在你那个订阅的那个小报童，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叫小报童。
小报童那个钱我也交了，我作为你们的用户啊，不算股东，我能打听一下你们现在一年收入大概多少吗？
因为所有数据相关的话，我都是要委托 Light 来讲的。
我们现在其实如果只看 Flomo 这一个业务的话，其实今年的增长还不错，基数比较小，今年大概也有去年的两倍。对，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你就告诉我能养活你们吗？
今年整体环境不太好嘛，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团队逆势增长了一下，增长了50%，我们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对，我们现在至少我们这三个人还是过得比较不错的，虽然未必大富大贵吧。
哎呀，我还是问不出来数哈。那我再换个方式问，你们三个人现在的收入情况，比照大厂相应的劳动强度，是更好还是更差的收入啊？
我们的第三位同学他的收入应该是跟他之前是持平甚至更好的，然后但是我们目前其实我觉得至少今年包括去年我和少兰其实都还处于一个可以说自我剥削的状态，就我们的收入应该跟之前相比应该是小于零。对，但是也足够过活了。
稍微交代一下啊，这两位原来都是江湖大神级人物啊， Light 原来是技术出身，然后少南好像是产品经理出身，在百姓网和那个丁香园都是很高阶的产品经理，所以原来应该是挣的很多的。那就说说呗，那既然 Light 我也不告诉我具体的数哈，但是大概曝光了你们现在挣的没有原来多。那你们怎么看待自己现在这个生存的状态？是满意啊不满意啊？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吧，因为首先从你纯从金钱收入上来说，虽然比之前少嘛，但是应该说在上海杭州也可以算过得比较体面的生活吧，所以收入也说足够了。但是你从其他层面，比如说时间可能更自由，然后以及说 其实做决策更自由，就是我们俩可以充分的去做业务的决策，而不必去考虑组可能组织里面很多有的没的的东西。对，这个可能是我们两个人特别看重的。对，所以我们应该是对这个状态，这两年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补充一点，就是收入没那么多，但是我们的时间自由了。刚才 Light 也说到，就是我相当于是把我一部分工资折现了，对，折成了时间。比如说可能今天天气好，我早上就想去苏堤走一圈，我就可以去了，我不用请假，我不用打报告，我也不用跟 Light 说啊我不在办公室，我就可以去了晒晒太阳，然后下午继续工作。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虽然收入没那么多，但是某种意义上 Light 跟我是在建造一些资产。比如 Light 跟我举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即使明天咱俩都出去玩一星期，他也能继续帮我们去带来收入。但是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在不请假的情况下，你一旷班一星期可能就被开除了。所以这是性质是不一样的。就虽然工资是没变，但是工资的来源的结构变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的收入和工资其实不能直接划等号的。虽然最后你买可乐可能价格不会变，但它性质是变了。
我自己作为你们的用户，其实我对你们的生存状态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收入啊，因为我相信你们肯定能养活自己嘛。这个时代谁还能把谁饿死了？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你们怎么忍住不扩张的。我指的这个扩张是方方面面的扩张啊，比如说我原来用的那款笔记软件，哇，落到中国团队手里之后，那做的那功能那叫一丰富。因为做互联网的人可能多多少少会忍不住多干一些事情，因为在代码世界里多干一些事情它简单嘛，它不像一个制造业扩建一个厂房还挺难的，对吧？你们又能干，自己又会，就是加一段代码呀，加一台服务器啊，然后多一个功能啊，尤其是应用户的需要，尤其是强烈的呼吁啊，加一功能，这是特别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个事儿是永远没头的。你们是怎么忍住做一个这么简洁的笔记软件？就你们的笔记软件基本就叫除了笔记最简单的功能啥也没有啊，很简单，虽然也没有广告啊，但是特别简单，简单到用户但凡有什么念头，我觉得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你提，因为你们就仨人，提也没用。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玩，我觉得真正有资格回答的是 Light， 其实我还是忍不住会加很多功能的。对，然后因为我不写代码，所以最终的决策权不在我这里。我把话筒递给 Light 了。
其实有多方面原因吧。一方面原因我觉得是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事情它其实都是有成本的。一件事情你做了未必会有收益，但是一定会有成本。对，所以从这点来看是我们会特别极端的去考核每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做。对，所以我们是特别谨慎的去看待这些事情吧。对，就即便我们相信说可能当下收入增长可能不会特别快，但是我们相信它可能是能够，它是一个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们俩也聊过嘛，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克制，只是我们选择另一种方式叫做轮做。我记得罗老师也在那个公众号在哪儿也讲过这个概念，因为你看在公司里面，往往你是一个位置，你被安在一个地方，你能做的就只能围绕这个点不停的优化优化优化优化。做产品经理特别容易，比如说我当时做过一个功能，就是让一个人进到这个页面里发布成功率我们能做到 90%， 也就100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人进到这个页面里，90个人都能把这个东西发出去，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数字。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业务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为什么他要来这儿发，有没有更多的人能进来，而不是只是把这个率提高。你在公司里面往往只是一个节点，所以你只能一直优化优化优化优化，到最后就变成了说各种弹窗各种小细节，然后呢变得特别复杂，而且人功能跟功能之间没有交集。我们是另一种选择，就是我们首先跟 Flomo 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它能长成什么样我们心里是有个数的，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如果有其他的念想，我们就会把它做到另外一个产品里面去。就是我们说现在还有一款产品叫小包头嘛，这是我们的另一个业务。那轮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就像你种一朵花一样，你今天种下一个种子，你浇再多水施再多肥它明天长不出来的，对吧？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等待， 然后呢，等待的时候你干嘛呢？你如果一直拿锄头刨它，把它拉出来再看看长根没长根，这玩意儿很快就死了。所以你能做的事就是去耕另一块地，然后那块地耕完了之后再回来耕这块地。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没有克制，只是我们知道说有些事情要等，对，有足够长的耐心吧。
刚刚上来提到轮作嘛，多个业务嘛，然后这确实我觉得是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克制，我们看到 Flowmo 克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其他的一些互联网产品业务，包括我们上来以前做过的业务，其实有很多不克制的。对，我们之前做过的业务可能也会很圆融什么的。对，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核心，我们的选择是我们这一次没有把 Flowmo 和我们自己划等号，就是说我们不会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全部投射到 Flowmo 上面。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就专心就做一个事情，那我们想要的就我们想要的什么都做到这个产品上面，最终这个产品就可能会变得很奇怪很臃肿。就像那一个，我记得职场上有个比的定律嘛，就是如果说你因为你一个人表现好就去提拔他最终就一定会停留在一个他不能胜任的岗位上。对，其实我们的产品上也有一个比的定律，就是如果一个产品你总是想要增长的话，那它最终一定是会变得奇形怪状的。所以我们轮做多个业务的做法是我们把自己和这个产品切割开了，我们是很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产品的。所以我们是首先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们看清楚，说认清楚一个问题，就 Flowmo 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卡片笔记的软件，所以基于它是这个，所以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可能会有，就即便是我们创始人啊，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想法， OK， 那我们看一看，如果不合适放在这儿，那我们可以放到其他业务，甚至去做一个新的业务。对，所以就我们个体来言，我们其实没有特别的去克制自己的欲望。从结果上来说， Flowmo 它可能是一个很克制的东西。
反过来看，只有一种东西是不断增长的，然后就是癌细胞嘛。对，然后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我们一直想增长，但实际上自然界里只有这一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想，就是你先知道就是自己会死在哪儿，或者说你要知道这件事的代价是什么，然后你再来看你怎么去做这件事儿，可能就会好了。
如果我是你们，我可能会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的理由跟你不一样。比如我是另外一个笔记软件的创始人，对吧？我也觉得不应该融资，你们好像就是很拒绝了很多轮融资嘛。说实话，我们都胆小。我融资不是因为想清楚啊，我就是因为胆小，我不敢花别人钱欠别人钱，对吧？然后眼下呢，我的收入又不足以支撑我招1000人的程序员团队，然后租好多台服务器，然后去扩张，去做大量的市场营销，所以我可能也会维持这个很小的规模。但是我内心里对这个现状的解释是我不能，而不是我不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人。我还记得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做一个很小众的文创产品，然后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跟我讲啊，我坚持要做小而美啊，什么我就是不想规模扩大呀等等。后来他接到了一个订单，就是一杆笔。接到了一个订单，大概20000支吧，然后就兴冲冲的借钱去扩张了产能，一点也不想小而美。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像你这样有思考能力的团队啊，我觉得我们内心里是不是真的有两个方向上的思考，只不过我们对自己的现状的解释我们选择了一个。
坦率的说，我们肯定如果能增长的话，我们也愿意增长。在现在的整个环境下面，我们会倾向于选择一种就是胜率更优先的策略，比起赔率优先，我们去优先选择一种胜率优先的策略。对，因为我和少兰我们都是经历过前些年说我们大红利的时代，然后去融资做很多东西，我认为那是一种赔率优先的策略。对，然后我觉得现在整个环境也不一样。对，刚刚感谢很多老师表扬我们是个有思考能力的团队，但我觉得坦率来说，我觉得也清醒的认知我们可能不是那种最 top 级别的创业者，那我们也清醒的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需要用胜率优先的策略，然后逐渐的比较健康的去展开。
就是你把事情往长点看嘛，有两种达到目标的方式，一种是说你从一点开始慢慢爬山，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是说你先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你再从山峰上下来到达那终点。然后呢，这两种方式都 OK， 但是你的心态会变。对，我们之前融资的时候都是选择那种先爬到山顶看一看，哇，好好呀，我可以再融下一轮扩张。但是当你摔下来的时候，很疼的，很难受的。然后第二种就是你一步往上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吧。我觉得你做，就这里面其实是没有对错这一说，而是说你自己选择什么。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你胆小，我们也胆小。然后呢，我们也都经历过这种融资、关公司、解散啊，就是这个过程很不舒服，让人很不舒服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这次就是我们先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尽量去绕开它。
就一个笔记产品会死在哪儿呢？
最典型的就是你快速的去扩张团队，然后呢，导致现金流变负了，然后你就资不抵债嘛，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还比如说，没有控制成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像我们对于，因为用户的笔记它不能丢是最关键的。另一方面就是你要活得足够长，你不能说你干了两年三年就死掉了。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一定要保证成本。所以我跟 Light 其实是有一笔钱的，就放在这边，就是当我们决定不做这件事的时候，这笔钱开始启动，然后呢用来养活，就是服务器还能再养活七年。那如果我们活着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间再加七。对，然后呢这里面就要求说你不能用最先进的服务器，对吧？你不能堆各种功能。然后呢你不能什么 AI 啊、人工智能啊、什么语音识别不去思考的就上。就像最近我们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做语音输入，我们就会考虑到底放多少秒。然后我们不仅仅是从技术角度来考虑，还要从成本上来考虑。对，所以这一切来讲，就是刚才说哪个会死嘛，就不能说的秘密是第一个会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成本没有控制好成本，然后现金流为负。第三个就是你能不能持续的去创造价值。对，就像最近其实我们又重新再做用户调研，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用户调研，然后去一线看看用户在想什么东西。然后很多时候这种笔记软件死就死在可能创始人有一个很大的 dream， 很大的梦想，但实际上呢就是老百姓不需要这个东西。我很爱讲老百姓这个词，就是因为做这种工具特别容易说我要带来一个特别先进的理念，特别高端理念，我要来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但最终往往就是别人会说，我们的用户就会跟我们提一个点，就是哎，你们能在安卓手机上同步到 Windows 电脑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都2022年了，大家会居然觉得这个功能也值得拿出来说。他就说很好呀，因为我会经常换手机，因为我可能用今年用小米，明年用 OPPO， 然后呢他们都没有电脑端，然后你这个东西可以免费的帮我去同步就很好。所以你看，就是一方面外国那些新的概念啊，什么双向连接巴拉，有很多这种新的概念很多，但实际上呢在老百姓的这边，他可能就需要一个说我记得东西不丢，能在 Windows 电脑上用一用。所以我觉得会死还有一种就是傲慢嘛，对吧？
对，我假设一下啊，假设一下，比如说哎呀，因为你们做的特别好啊，因为比如说啊，因为跨年演讲我说了你们这个 Flowmo 啊，突然一下你们的年订阅用户增长50万，这样按照你们的现在订阅费用，你们手里就马上有了5000万现金。然后发现啊，服务器也不够用了，然后用户各种吐槽也来了，这种情况你是控制不了的，因为你是公开销售你的年卡嘛。假设出现这种情况，你能预测一下你们俩的反应模式会什么样吗？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这个事情肯定还是很开心的。第二，我觉得我们会去思考说这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东西。对，就我们一下带来了50万的订阅用户，然后有多少他可能是会持续续订的，有多少他可能只是来尝个鲜。对啊，我们可能会思考这些问题，然后想一下，就是如果这个潮水退去之后，它能够维持的那一个持续的值是多少。对，那可能是我们会去决策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基于它来做决策。第三是成 Flowmo 这一个业务，我觉得其实它的投入也不需，假设有5000万的现金啊，它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其实我们可能再好好的找一个，把工程师补补齐，把设计师补补齐，其实也就可能一个4-5人的团队，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更快的一点去迭代这个业务。但是我们对这个业务的基本面的判断其实还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原来的样子。那多出来钱，我们可以去投资到其他的地方。
我刚才其实第一个想问的是 Light 应该先算一下服务器能撑住撑不住，其实估计来那么多人好像也不用加很多服务器，就这个不是一个线性增长的应该，因为我们以前提前做过一些预案了，对，然后基本上差不多吧，因为我跟 Light 其实这些事儿我们会经常聊的，比如说其实我们写那本书就有点超出我们预期了嘛，对吧，然后呢他可能会有一笔意外的收入，但是他不会因此来改变我们的一些决策。
我是觉得反正我们自己创业的经历是吃过这个亏的，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个事儿真的有价值所以去做了，而是因为手里有资源可以做就去做了，这个就我可以和被需要，这是都是做事儿的动机，但是我可以这个动机有的时候会特别害人，会让这件事情做的自己呼哧带喘，但是回头一看特别的荒谬。我们是有过这样的教训的，
都经历过。
对，刚才我试图把你们描绘成一个特别节制的一个团队啊，但是事实上我又觉得不太节制，对你们来说，因为你们不断的在做新事儿，包括开这个付费的内容，小报童啊，付费的专栏啊，而且我知道少男还在写一本书哈。知识管理，这又是一个新事儿，所以我觉得在你们身上我还是能分明看到那种就前些年互联网人的那个亢奋的那个劲儿。虽然你们的大量文章都在表达出一种世外高人的不停的自省啊，自我的像植物一样的缓慢生长，不断的向天空中延伸的那个提升的状态，但是我仍然觉得你们不像植物，仍然像是动物，呵呵，到处圈地啊，到处干点别的事儿啊，不把自己的精力榨到最后一分就不罢休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特性在。那你怎么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呢？就是弗洛姆
是
不是能增长你们体现的节制，但是对自己的精力的耗用好像又在随意的挥洒。
首先可能先阐明一个误解，我是产品经理 ，Light 是工程师，不是。就这个公司里面，100%的创始人都是产品经理，100%是产品经理。只不过我是可以做运营和设计，然后呢 ，Light 是可以把所有工程问题全部解决掉。所以我司有两个产品经理，所以 cover 两个产品问题应该不大。这开玩笑了，就这，我想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个掩护的这种状态的。比如最近当我在可能写书为主的话，其实 Light 一直在看着我们的整个产品往前走的，就我们俩是有配合的，这是其一。其二是说在我们的业务上，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以贯之的，不是说我们突然间拍个脑袋去做了个新的事情，不是说比如说今天我跟 Light 有了5000万，我就可能啪跟老麦一样，我说我去投资一个做个实体的商品吧，没有，我们也没有。其实小报童最早就是 Flowmo 里的一个延伸功能，只不过基于我们最终的讨论和考量，觉得说可能做品牌隔离会更安全，会避免我们死，就你看我们两个公司的主体都是不一样的，对，这样能避免说我们真的可能因为一些不可抗力会导致这种意外，所以我们是把它隔离开的，但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环节。然后呢，我在写那本书本身就是 Flowmo 最早要写的公众号，就一篇一篇的公众号写的很多了，但是发现还是解决不了用户的问题，所以最终说那我索性就写一本书来解决用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用 Flowmo， 只不过恰好我们自己有一个载体叫小报童，所以在上面就做了。所以我们本身其实还是在做一件事儿，只是大家对很多人会喜欢从功能上的边界来看，说哎，你这个功能是什么，那个功能是什么，但我更喜欢从一个服务的体验上来看。你看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其实最早要一直在想说找得到合作，对吧，或者说找那些有看理想合作或者有志有心合作，很简单一点，就是用户的他记笔记，他有一个需求，就是我看到什么东西我要值得记，对吧，我读书要值得记，我看直播要值得记，我看听课要值得记，所以我们就要找上游。其次来讲说那他还有没有更好的优质内容呢，我们就在想说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大量免费的内容充斥博眼球，所以大家就不想看，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改变一种付费方式带来一种更优质的内容，所以才有的专栏。然后呢大家说哎，你看了这么多好内容但是我还是不会记啊，它需要一套方法论，所以我们就开始写公众号写这本书，最终落到我们的笔记产品里面，但也没有完，我们还会把笔记再 share 出去，再共享出去，让它可能更好的比如在 Notion 或者在其他地方去整理。所以我们是从服务的角度来看用户有什么需求， 而并不是从刚性的工具或者商品的角度来看，说哦，这是个笔记，笔记就只能做笔记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在做一件事本质上。
嗯，
就这个事儿，我们很早以前我记得跟 Light 我们在说过，其实我们就只在做一件事，促进知识的流动。
少南，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就刚才你也讲到了，比如说你们和得到啊、读库啊、看理想啊、插漫的呀，都搞了一些那个联合会员，就是这个里边你们的思路是什么？当然你这个工作其实你特别厉害，因为你们公司一共两个人，你竟然可以一个人就BD了这么多还都不错的品牌，而且其实一直以来很有延续性，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你的大的思路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一起问完，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有相近的地方，就是我会看到你们公众号的运营啊，或者说对外的输出，其实大部分都是 Flum 的深度用户分享自己的用法啊，其实这个就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示范作用嘛，叫什么产品布道师。我想知道就是你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特别好的用户激发出来的。因为比如说我在公司里我也负责这个工作，其实我们做的虽然是有一个团队，甚至我自我反思都没有你们做的好，就是我们只能断断续续的让用户来分享一些自己怎样使用的，然后让别人去学习，甚至比如说经常是我们从外边听说某某人也是得到用户，就我们都不能像 Flum 这样做到凡是用 Flum 的人都成为了他的超级传播者。就这两个问题，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怎么去找人去合作的。其实我们这个思路一直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服务的思路，就是一个用户需要有信息输入，有的输入之后他才能记，记完之后呢可能要有输出，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问我们的上游在哪里。所以在上游里面其实和我们的下游在哪里，我们的上游其实就是所有这种有优质内容的地方，比如刚才讲的有得到，对吧，有有知有行是讲理财的，然后看理想是讲很多跟人文哲学相关的，对吧，包括可能还有微信读书，对吧，所以我们你看合作的有一方是这种优质内容的上游，对。然后呢我们还其实有一些协同，就我们因为弗洛姆说我们这也不做那也不做，所以导致说我们的用户会说，那我想要这个的时候我去找谁呢，比如我想要一个代办清单我找谁呢，那这时候我们一种方式叫做说我们自己做了，但另一种方式说我推荐，就我以我的名誉来推荐说，哎，这个 Xman 的很好用，滴答清单很好用，你可以去找这些人来合作，对，甚至我们会写出来一个教程，就是你该怎么同时用 Flum 记这个，你如果想要记一些代办的时候你怎么去用那个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的两种选择方式，这个我觉得是一以贯之的吧。可能还有一步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好的，就是第三步，说我们未来怎么去把更多的内容输出给可能那个第三方的这种文档啊或者编辑器啊之类的，对，这个也是我们后来考虑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服务的角度来去看，就是用户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对，然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就是怎么去挖掘用户嘛，或者怎么让用户来去传播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最早我跟 Light 有一个理论叫做说用户为工具而来，为内容而留。就首先我们因为有微信输入嘛，所以有很多用户他是基于功能性的来看我们，就是来关注我们的服务号。但是关注完之后呢，很多很多一般不客制的团队他就会开始发广告了嘛，发广告啊，求转化啊，对吧，就讲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当时只在想说用户不会用，那你能怎么办呢，你要不停地告诉他说你该怎么用该怎么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思考到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渠道绝对不能来说我们自己有多好，用户也不在乎，你不要让用户爱上你，你应该让用户爱上他自己，他自己变得更好。那他变得更好不是我说的算的，而是说有另外一个人说，哎，我本来是 A， 我用了这个工具我变成了 A 加，或者我变成了 B， 变成了 C， 我变得更好了。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把我们所有的渠道打造成一个舞台，这个舞台让我们请我们的用户来去讲他因此变得多好。所以是一以贯之的，是这么一个思路。
品牌调性那一块刚刚马老师问的，我对这个就问题理解，我想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三点。第一点应该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独特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做的不是说又一个 Notion 或者说又一个什么笔记之类的，我们做的是一个不一样的，重新定义了一个卡片笔记，我们做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品类，不一样的产品，所以对，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气质独特定位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最基本的根基。第二点我觉得还是说创造价值始终比拿取回报多一点，就 比如说我们的收费的会员一直做比较克制的，就是在可能拿回报的时候会比较克制，包括广告之类的。对，然后创造价值，我们不仅说需要给用户提供工具，在公众号的持续的内容的输出，教大家怎么样更好的去做知识管理，这也是创造价值的部分。对，就用户其实也是可以感知到的，就是我们创造价值比从他那索取其实一直是更多的。对，所以他是能够感知到这一个的，是第二点。对，然后第三点，其实本应该是很基础的事情，其实也就是不作恶了，就是有一些明确的恶心的事情你不要去搞。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创业者都挺难的嘛，难的就是在选择的关头。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节制，那有没有什么你们俩觉得哎呀这个诱惑实在忍不了，但是最后还是忍了，呵呵，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对，我刚想过，如果真要说的话，就是说怎么做笔记共享吧。对，然后呢，当然这个就是很多人会喜欢说什么你做协同啊，做企业啊，包括很多可能公司 CEO 都说你们只要做了，我们公司就买就来用。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诱惑，但是就是说难听话，就是你怎么样去照照镜子嘛，对吧？然后呢，虽然说的很好，描绘的很好，但你一照镜子，你发现说，你能管销售团队吗？不能。然后呢，有几家巨头吗？有。然后呢，你要融资吗？不要。这个仗就没法打嘛。对，就是虽然想象很美好，一旦你能杀到那个平原上去，那都是你的。但是你知道，到平原上的混战里面呢，就不是一般人了，对吧？所以我们选择说苟着嘛，打游击嘛。对，先保护有生力量。对，所以想过最早的时候，我跟 Light 可能也想过做协作和这种企业级的东西，但后来发现跟我们的基因、跟我们的能力完全不符合，跟我们的战略方向也不符合，最后就干脆就不提这个事情。很早很早以前了。对，
好，非常感谢两位。